就是一个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具有一个不规则中二元化合物 S 是吧？S 这是在 A、B、C 这个三元体系里边生成了一个在 AB 边上生成了一个 S 的这么一个这个不规则中二元化合物这么一个体系是吧？那么这个连线呢，我们这儿啊这个 CF 连线在这儿呢。那我们只先看这个角啊，先看这个角放大了看一看是吧？我们看看在不同的这个组成点，它的结晶过程会是怎么样变化的啊？会有什么样不同变化？我们先看看第一点啊，第一点在这儿。那么这个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看它在什么副三角形里边？这个副三角形是谁呀？是吧？CBS，它在这个副三角形里面。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它最后这个容体啊，最后结晶肯定是 CBS 三个组成。啊，它在哪个三角形里面？它最后结晶就是哪三个组成？是吧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？看看它在哪个出晶区里面，在 B 出晶区里面。那就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它一开始第一次结晶的，就是它一开始到了这个熔点温度这个温度面的时候，它首先吸收的晶体是 B，对吧？晶体 B。那么二次结晶区呢是谁呢？C，所以就知道了，它首先结晶吸收的是 B 晶体，然后呢是 C 晶体，最后呢是 B、C、S 三个晶体，是吧？这么一分解，我们就比较简单了，这三个晶体的过程就知道了。那么它的液相组成和固相组成是怎么样变化的？这个轨迹，我们还要给它描述出来，是吧？要描述出来，那就用这图描述出来，这样你还能说清楚，不然的话你在纸面上你怎么写呀？啊，你怎么写？写不清楚是吧？很复杂。那描述呢，我们就用这样方式描述啊，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液相组成啊，液相组成的这个轨迹，一部分是固相组成的轨迹，是吧？那么液相组成轨迹呢？显然，当你的温度降到 T1 温度的时候，这个第一个组成点的这个状态点和这个液相面相交了，相交的时候呢，就建立两项平衡，是吧？这个两项平衡呢，就是这个接线啊，接线把它连上以后，那么液叠就是这个第一，这个就是这个液相组成啊，它的里边含的 A、B、C 的组成是吧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，你读数嘛，你可以读嘛，是吧？读它的 A 多少，B 多少，C 多少就知道了，是吧？那么和它平衡的这个固相组成就是 B，因为你连线的目的不就是把这 B 啊找到嘛，是吧？然后继续降温，那么液相组成呢？我们说它就是沿着这个走，沿着这个液相面啊走，液相量这个固相量越来越多，液相量越来越少。这个平衡没有变啊，平衡没有变，平衡没有变，还是液相跟 B 的平衡。那么到了这个液相三，这个等于是三项平衡的这么一个液相限制以后啊，这里我们加一个符号啊，加一个符号，比如说小 a 吧，啊小 a 加个符号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液相组成就到这儿，到这儿的时候呢，这个 C 就开始就提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平衡的是液相跟 B 和 C 的平衡，是吧？所以到这儿以后呢，就平衡是这个平衡，是吧？那个固相组成呢，这个 C 出来了，是吧？这么对应的就过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到了这儿 A 点以后，三项平衡了，这时候自由度等于一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自由度等于是二的，所以它可以沿着面走，是吧？这是沿着面走，到了这儿以后呢，自由度等于一了，只能沿着这个线走。啊，也就是说，随着温度下降，这个浓度啊，只要三项平衡，这个浓度液相浓度不能变了，啊，那么就沿着这个线走，沿着从 A 到 P 这个线走，或者到 E2到 P 这个线走，到了 P 这点，啊，这时候呢，这个 S 就开始出来了，S 就出来了，那就是哪四项平衡呢？我们说是这个远离这个啊。固体远离这个液相点的固体和这个液相是吧？转融生成了两个固体 啊，那就是这个液体具有 P 的这个组成的液体和这个 B 远离的这个 B 啊，生成 C 跟 S 这个平衡。这个平衡，这个因为是四象平衡，温度不变了，温度不变了，但是你在不断冷却，你还要冷却是吧？这冷却的过程呢，温度不变了，是什么变呢？液相越来越少了，对吧？哎，液相越，因为它温度下降，它吸收的是那个潜热，对吧？是它结晶潜热，冷却是结晶潜热，所以呢，这个液相越来越少了。液相越来越少，这边这段呢是液相的这个杠杆规则里边液相的那个量的百分数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点，这是液相组成，就液相组成啊，就从这边往这边缩了，是吧？缩，那就这个比例，液相组成的比例和固相组成的比例就越来越小了，对吧？缩，最后当它缩到这儿的时候，液相就没了，因为它到了这体积点，这已经就没有液相，液相这里是零了，对吧？这个是全干涸，全干了，全干了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它组成肯定就是我们说那个谁呀 ？B、C、S。所以我们说它这个组成点在哪个复三角形里边，它就最后结晶得到的产物就是那个复三角形所代表的那三个组成，是吧？那把这个过程呢给写出来，就是这样的过程，是吧？你写这个过程就明白了，你就明白了啊，你就明白了。那么假如我这个组成点不在这儿，换一个地儿，在这儿，在二，在这儿，我们还是这么判断。第一个判断它在哪个复三角形里边，是吧？那么它在哪个复三角形里边呢？在 A、C、S 复三角形里边。所以显然它最后啊，它要得到的产物啊，是 A、C、S 三个晶体。A、C、S 这是第一步判断，是吧？第二个判断，它在哪一个出晶区里边？在 B 的出晶区里边，是吧？那么就说呢，这个它在 B 的出晶区里边，但是最后结晶产物是 ACS， 那显然这里边有个变化了，是吧？怎么变的？那你下边看怎么变了，是吧？怎么变的？那么呢，二次结晶区是谁呢？二次结晶是谁产物啊？是 C， 二次结晶是 C， 是吧？我们先判断好这个，那么下边看看这个是怎么变的，啊，还是这样。先冷却这个第二个体积点，冷却到 T2 的时候，那么它就跟谁建立平衡了？因为它是 B 的出晶区嘛，所以还是跟 B 建立平衡，所以你就把这个 B 和它和二连上线啊，连上线，然后随着温度下降，这个越来越长，但是这时候平衡不变啊，还是这个液体跟 B 啊，液体跟 B 这个平衡，只不过是量在变化，是吧？量在变化，然后到了 A 点以后，这时候谁出来了 ？C 出来了啊。C 出来了 ，C 出来了以后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液相组成呢，必然是沿着这个三元液相线走，是吧？沿着这个 E2 跟 P 这个线走。那么当它这么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杠杆规则这个杠杆啊，是以二为轴转的旋转的。那么它往这么走，往 P 这方向走，这个。B 呢就往这么走，对吧？往这么走，到了这儿，到了 N 这以后，那么这个 P 这个液相跟这个 B 和 C 就这个和 S 啊就达成平衡了，是吧？然后温度不变，四象平衡了嘛？温度不变，那么这个液相越来越少。对吧？一天在手，那么就 N 的点就往里缩，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 ？S 越来越多了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发生一个转融反应，对吧？这是 L， 就是液体和 B 反应生成 S 跟 C， 是这个反应。那这个反应过程中啊，这反应过程中，那么就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 S 越来越多了，对吧 ？S 越来越多了 ，B 越来越少。就等于就是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，这个 S 越来越多了 ，B 越来越少 ，B 是反应物了，是吧？ 那么，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到了 D 点，这条线是谁的线？是 C 跟 S 的线。这时候 B 就没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呢，有这个反应啊，这个 E 的量是少的，液体量是多的，啊，并不是说等量的反应，啊 ，B 的量是少的，所以这个 B 反应完了 ，B 反应完了的话呢，本来是四项平衡，现在呢变成三项平衡了，对吧？那么自由度呢增加了，自由度增加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体系啊，它还会继续降温，是吧？自由度增加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它自由等于一的话，它就应当沿着这条线走 ，PE 这条线走，沿着这个线走，是吧？沿着这线走的过程中，实际上这个 D 呢，就跟它也是转一下的，是吧？转一下，从 D 呢往 S 这边走，当然走的很小了。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这个时候这个 S 量越来越多了，是吧 ？S 量越来越多，当然这变化很小啊，但是它也是在这变化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我们说始终是三项平衡，是这个液体 C 和 S 这两个固体的一个我们三项平衡。这个里边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是怎么 B 怎么没了，这个最后变成了 C 跟 S 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么 B 就没了，前面那个问题解决了。然后到了这一点以后啊，液态到了这个一点以后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固相呢就到了 H， 也就是说这 C 跟 S 的组成在这儿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 A 开始吸出来了，是吧？这个液体呢就跟这个 A C S 达成平衡了，是吧？达成平衡了。然后同样还是这个过程，液相量越来越少，固相量越来越多。那么就是固相多意味着什么 ？A 越来越多了，这个 H 点就往里缩了，最后的液相点就到了这个二就没了，就干了。干了以后，当然这个时候就是 A C S 三个组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前面那个过程呢，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到，它是这样逐渐等于有一个自由度的变化啊，等于自由度的变化。如果从化学角度来看，那就是说在这个反应过程中啊，实际上这不是等量的啊，在一个体系里那不是等量的啊。那么有一个呢消耗没了，然后呢就发生新的变化啊。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过程啊是一个热力学平衡态啊，一定要注意这是热力平衡态啊，也就是说在固体里边，在固体反应里边，它有的时候很慢啊，很慢的话呢，可能它会得到的是介稳态，得到的不是平衡态，我们讨论的是平衡态啊，就是说它当如果你最后当你真正是达到平衡的时候，那是这样的，那么你在实验过程中可能在具体条件下它可能会有一些啊，这个介稳态存在，比如说我这个 B 呢可能没消耗完啊，可能是这时候我这个有四个固相都出来了，是吧 ？ACS 加上 B 啊，这个都在那儿，那时候那就可能这个过程啊，它没有达到平衡态啊，那你就得是长期保温慢慢退火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平衡问题，是吧？这是第二个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。那么在写这个的过程中，我们看，我们分成两个三角形写了，我分成两个这个轨迹写了，是吧？因为前面这个呢是在这个三角形里边一个轨迹运动过程，所以前面这到这就没了，到这的话是三角形这个过程结束了，是吧？然后后边这个呢是发生在后边一个三角形里边的过程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给它分成两个过程，写的时候分成两个过程啊，两个过程来写。这是第二个这个点，它的特点就是它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结晶区域划分以后，那么它这个结晶产物啊，也就能够更好的判断了，是吧？当然它是会复杂一些。那么这个我们看它在什么位置上，在三这个位置，是吧？三这个位置，那么还是它在哪个三角形里边？还是 ACS， 那就知道了，最后还是变成 ACS， 是吧？然后呢，出晶区呢 ，B 开始还是吸收 B， 二次结晶区呢 ，S， 三个知道都知道了，是吧？所以它肯定是先结晶是 B， 是吧？然后呢，结晶成 S， 最后呢 ACS 是这样的过程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是怎么走的啊？这个轨迹怎么走的？这像九十分啊，还是这个过程是吧？我们等于是重复一下子啊。到了 T 三，这个时候呢就建立一个两平衡啊。两平衡呢就是液体组成为三是吧？然后呢跟谁那个跟 B， 它是 B 的水溶区，跟 B 连线啊，不要跟 S 连线啊，因为它是 B 的水溶区啊。对吧 ？B 的数据，所以你得跟 B 连线，跟 B 连上，注意这个地方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那么就是这个过程了，是吧？就这个过程，然后它这个 B 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多，这射线就射出来了，是吧？到了 E 的时候呢，就出现 S 了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时候 B 和 S 啊，就是液体跟 B S。达成平衡，是吧？达成平衡。那么这个过程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，它是个什么转融过程，对吧？是这个液体组成为 E 的这个液体和这个 B 和这个 B 生成 S 的过程，生成转融过程，是这个转融过程啊。那么这时候它三项平衡只有稳一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液相组成就沿着这个走。沿着这个啊，转动线，那也就是说 S 越来越多了，这个就互相线往这么走，是吧 ？S 越来越多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说，这个液相线这个地方走的时候，自由度等于一，对不对？自由等于一的。那么你随着这个 S 越来越多，液相线往 F 这么走 ，S 越来越多 ，B 越来越少啊，这个等于是 B 越来越少 ，S 越来越多。走到这儿的时候，当液相线走到 F 的时候，这个互相线就到 S 了，那就说明这 B 呢没了， B 没了，这时候 B 就被消耗完了，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反应里边啊，这个 L 跟 B 生成 S 的话，这 B 啊是少的，消耗光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固体里边呢，这个体系里面呢只有两项了，一项是 S， 一项是液体，那自由度等于几啊？等于二了，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只有等于二的话，那么这个体系里就不是沿着这条线走了，就沿着这个面走了。所以你要注意这个自由度的变化，它是沿着线走呢，还是沿着面走？你要考虑它的自由度。这个时候自由度等于二，所以这是个面，它沿着面走。也就是说呢，随着温度降低啊，它这个 S 的量越来越多，是吧？是等于是这个平衡，它得穿过这个 S 区，随着这个温度降低，这个 S 量越来越多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固相点呢，等于是往这么走，是吧 ？S 越来越多，固相点不变，就是这个射线我就是延长啊，射线延长，这个固相的量越来越多 ，S 的量越来越多。那么当它到了 G 的点的时候，这个 C 出来了，那这个平衡是什么呢？在这条线上的平衡就是液体和 C 与 S 的平衡是吧？然后这个时候三项平衡自由度等于一了，再你得沿着这个线走，这个液体沿着 GE 线走，固体呢就沿着这条线走了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时候这个 C 的量越来越多了，是吧？C 的量越来越多，往这么走不就 C 的量越来越多了吗？哎 ，C 的量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到了 E 点的时候 ，A 开始出现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这个固体的比例呢是 C 跟 S 的比例，在这儿的时候，这个 A 呢就开始析出了四项平衡了，是吧？然后你再降温的话，这个液相的量越来越少了，这个互相组成呢就开始进来了啊，等于就是 A 的量越来越多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？固相液相量越来越少，这条线越来越缩，最后到这儿全干了，全凝固了。那么这个固相组成就是 A C S。这个跟前面的例子差别在哪呢？它这个是一个穿过这个面，所以我们要在判断这个的时候，一定要始终要注意这个自由度的变化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液相线的走向啊， 是跟自由度有关的啊。这个线的自由度是一，这都是面，这都是面啊，这面上自由度是二，这个点上自由度是零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要左脑要比较清醒啊，你到底自由度是几啊？这有的时候我们这儿写上自由度啊，如果是线的话，自由度就是。